各位，请大家恭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好，请诸位放掌。各位晚上吉祥。我们今天呢，先把这个昌红居士的回信后面的一个尾声呢，先给他这个就是说灌完啊。上一讲的时候呢，讲到就是说儒家呀和佛家从浅白的或者我们讲到说依世俗地而论的话呢，是这个没有差别的，确实能够会通啊。但是如果从修正从凡圣出世间的第一地而论的话，那就是太不可同日而语了啊，天旋地殊了。所以最后印祖说的，从世俗地嘛可以，但是从出世间来讲就大用不同了。为什么呢？因为儒家所提倡的最后的这个克己复礼还有这种格物乃至最后得明明德呢，它只不过是人天善法的极致那么佛讲的觉悟这个根本宗旨的话，那太恢宏了你说光圣人都有这么多的差别相，金刚经里面讲到一切这个圣贤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那么因为大家都已经入了这个净土道了，我觉得各位一想到这件事情就要特别的庆幸，大稀有庆幸一下。人家平常话说的，我过去做了什么好事烧了高香了这辈子能怎么怎么好。那么大家想想，我们宿世种了多大的善根，发了多大的这个愿心信心怎么千锤百炼依然保持不退，才能够这一生正好落庆遇到了净土，心系到极乐。这个因缘法呀真的是太难积攒到这个地步虽然我们现在已经现前就是已经拥有了，好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到了一个不退转的地步了一样可是诸位要知道，如果没有到这个地步的话是很可悲的，头出头没所以这个依照通途想我们说世出世间法了，你看从五庭心观这个慈悲观呀，什么不净观呀戒察别观呀，念佛观呀等等这些，那么在这样的一种观法中起步修，这一点一点的修这点智慧不断的让它有温度这个增进越来越持胜一直到四加行暖顶冷是第一这个四加行的这种微细向上大家看。所以说世间到出世间，你看顶都是说在世间还退的这个善根里边已经到了头了就是到了这个地步呢还会退，可是在所有会退的这个步骤上呢，这是最高处完后继续能够安忍修行，最后呢到了一刹那到这个世间第一善法处了，那就再下一步再一修就出世间的圣火甚至呢就点燃起来就从此超凡入圣，欲入圣流就这个微细向上呢，那么儒家思想呢是绝对达不到，到不了这地步它就是一个善法极致就是所谓的明明德到这地步。那么佛陀讲的说四种圣人境界，最次最次的是罗汉，罗汉里面最次最次的是出果了， 出谷要有什么功德？那我们上一讲讲到啊，这个出谷这个功德啊，那简直是世界上想也想不到了啊。你比如说我们谁能够想设想到他成立农民了，到世间还有缘还没有了啊，这辈子又世间成立农民了，耕地，他自然耕地的时候呢，虫子就离他四寸，他就有这个能量啊，所以就犯不了这个杀戒啊。所以是这一点来讲呢，那么儒教怎么能跟佛家比呢？这个纯粹就是不在一个水平线上呀。天台宗有一句话，以汝之果为我之因，就是你的终极目标是我的起点，哎，啊，所以说这是从这个深处而论。那我们接着上一讲再看啊，说儒教中学者且智，即以圣人言之，其圣人故多大权示现，则本且勿论，若据计说，恐未能与见思静静者比，况破无明正法性之41位法身大事乎？既未明其明德，堪与破无明者比肩。然破无明者有41位，唯与最初之初住比肩耶？唯与最后之等觉比肩耶？即与最后之等觉比肩，尚与明德未明至乎其极，直待再破一分无明，方可谓为成名合一，实本无二。啊，五故曰：体同而发挥功夫，正道不同也。啊，你看印祖这一段呢，就是等于说告诉他厘清了这个。像是一个总结一样，可是印祖讲法呢不会有漏洞，因为这边还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说里边有菩萨示现的问题，对吧？你说儒家啊，这个境界如果从这个究竟圆满上讲这么浅，那里边万一是还有大权菩萨示现了？文藻里面讲了多少次的说这个啊，纵然末法时期，特别是儒家这种贤者里边，很多都是大权菩萨再来啊。那印祖呢，就是把这个先要鉴别一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儒教中，儒学者，儒者的学人暂且不说了啊，只说以儒家的圣人而言，也就是说这个啊，佛家里面讲到的大圣人啊，那么他如果说示现成一个儒家的一个学者，那么这就是其中呢大多是菩萨大权示现的，也是道家慈航、道观双流、还生三界来滋润众生的、度化众生的啊。那印祖就说着，那这一点来讲，他的本地风光我们暂且不论，那他究竟是哪尊菩萨不知道呀，有可能还是阿弥陀佛呢啊，说不从这个角度论，只说这一生的行迹而言，也就是说他在外相上这一世在娑婆世界，哪怕说示现到儒家啊，作为一个儒学者来讲，他是圣人示现，但是不管他的本地风光哈，就从他的示现的迹象上而言，他是不能跟见思啊已经断尽的声闻缘觉相比的，没有可比性啊。那么后面说，何况还要去跟这个破无明的法身大士相比呢？啊，破无明的法身大士如果要类比的话，那声闻缘觉给他滴血都又没资格，差别也很大啊。这个破一品无明的这个法身这个菩萨呀，他去八相成道，这个大神通大妙用，阿罗汉都不能望其项背的啊，就根本摸不透啊。所以说即使说像你所说的啊，儒家的这个明其明德了，已经明明德了，修得非常圆满完美了，说怎么能与破无明的啊这个菩萨相并列呢？啊，对方认为说这个儒家修的明明德就跟佛教的啊破无明正法身的菩萨是一样的啊。那印祖就问他说，你这个好像跟菩萨就相提并论了，那么是跟破无明的菩萨也有41位了，你是跟最初初住位的第一品菩萨并列呢，还是跟最后啊这个后补佛等觉菩萨并列呢？啊，你看 想破他这个错误没有知见，那先给他设一个关停了，说你是既然病例，你是怎么个病例法啊？而且说即使最后啊，如果说你与等觉菩萨并列的话，那么你尚且对明明德呢还没有彰显到极点啊，要等到再破一分无明了，才可以说是至诚的这个明德合一了啊，还要再破一分无明，所以说还不到头了啊。那么这个始觉和本觉呢本来是没有差别的，是一相的啊，就是一真法界，是不二的。所以印祖就想说，所以我才在这里说啊，说这个如何佛家呀体本相同啊，但是在用上，就是具体到达的高度事项上来论的话，那么他发挥的功夫，正道的境界呀，就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了啊，不能够混为一谈啊。那么世人闻同，即为儒教全涉佛教；闻异，即为佛教全非儒教。不知其同而不同，不同而同之，所以然。故至纷纷争论，各护门庭，各施佛菩萨圣人治世度人之本心也，可不哀哉。哎，这就讲到了我们凡夫俗子呀，有时候听法呀啊，听一些言教啊，听不到点儿上，听不对头啊。这个大家一直在听法呀，听法实际上是非常有讲究，有特别需要福报的啊。因为大家设想一下，语言啊，它是一种，也是一种假名，也是一种幻象。那么语言只不过是从语言引发出来这种语感语境，也就是我们心地上的投影，要往哪个境界，哎，哪个层面去投影。语言它只是一种引导呀，啊，那么如果你跟引导相应了，很可能你就投影投的跟引导所向的那个地方呢就吻合了，到了那儿，能到那儿，听对了，啊。如果你讲的这个话是听明白了，也听懂了他说的文字语言，因为你也认得字儿，对吧？你也会知道这一句话是在说什么。可是你心地的投影给投反了，佛教常讲叫相应啊，或者有时候叫悟性。那这个你给弄错了，背其道而行的话，就麻烦啊。所以你看，我们大家真的就是凡夫俗子，印祖就说了嘛。说我这里所以说如佛两家本体相同，发挥的功夫正的境界不同呢，可是呢我是立足于啊这个浅生，也就是事出事件而论，哎，它有同有异，有同那么从起步的善法到最后究竟来讲，那确实是因为你一旦彻底大圆满觉了，那儒也是佛，儒家就是体现的佛法呀，对吧？因为佛法是一切法呀，这个包罗性，那佛法就不离儒家来体现了，当体就是，那只是最究竟处，本始合一了。可是说的过程啊，就是我们在领略，在学习，在实践，还没有到达究竟终点的时候，这个过程中呢，那你一定要厘清了。哎，就像我们说事出世间法一样，哎，一开始呢，我们只执着世间法，那我们开始要哎了解出世间法。那中途呢要放弃世间法去追求出世间法，追求到顶点的时候呢，发现世间法就是出世间法。可是你一开始你就在世间法中，你不明白它就是出世间法呀。那么中途的这个路途上的这种征战呀，这才是决定性的意义，这也是佛法的意义啊。那么有的人就是在这点上拎不清了，你看印祖说世间人一听到相同了，就认为儒教就完全统摄了佛教啊，就等于说佛教没有用，儒教已经占全了啊。那么听到不同，又认为佛教就完全不同于儒教啊。所以这个上面从事从理从差别 从这个平等，都是要看我们的心有没有投对，这个很重要。语言不重要，就看你的心的格局有没有定格定对啊。一听同就认为完全活在一起了，一听异就把它马上割裂开来，毫无关联，甚至还要相反对了啊。所以印度就是实际上他们就不知道两者呀同而不同，不同而同的所以然了，哎，所以才导致说纷纷扰扰，争论不休，那为了各自护各自己的门庭嘛，就是这个门户之见呀啊，反而失去了佛菩萨大圣人呀在咱们娑婆世界度化众生这一场视线的根本情怀了，本怀了。所以印度说实在是悲哀呀啊。后面呢讲到具体的一件事情啊，你看这个这篇文章呢也是事出有因的啊。那么后面就落脚，就是有人呀确实想把儒家和佛家呢进行一个会通啊，编辑一些融会贯通的书啊。大家来看内容。六月间，广东香山啊杨地堂与太平洋檀香山寄信于山东藏冠禅，以笔记古今和会如是之书，曰如是一贯，欲引如入佛，谬托冠禅起光作序，光少不努力，老无所知，以笔之求恐难推脱，乃凑千余字以色其责，今将其稿寄来，岂为主证啊。啊，这个就讲到又来了一个著作了，一个作品了，叫做如是一贯啊。你看我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印祖通篇文章讲的，实际上落脚点用意在这儿。就儒家跟佛家呀，你会贯通的可以贯通，不会贯通的就给完全把这个宗旨这个内涵就给搞混了，搞错了啊，或者张冠李戴啊，或者完全不知情的这个活成一团稀泥一样。那么印祖这里讲到的是说，有一位广东的啊，广东香山的一位叫杨姓啊杨地堂的这么一位有缘吧啊，他在太平洋的檀香山，檀香山应该是不是夏威夷岛吧，我记得应该啊，现在也糊涂的想不起这些事儿，说寄了信了给山东的这个藏冠禅。那么这里的缘由呢，是因为他编辑的古今一些融会贯通儒家和佛家相啊这个融通的一些书了，这里就名为叫做如是一贯啊。我们讲到儒释道，甚至还有一些啊西洋传过来的这些宗教吧，那都是有各自的教法教义啊，你各混各的就好了，不能完全把它好像搞一个大同一样混为一谈，不可以这样。所以他这个书叫做如是一贯呢，他的目的就是想要引儒家进入佛家了，哎，那么他的发心还是好的了，先学儒，哎，通过儒像接引一样调制好了以后，再进入这个学佛的层面啊，这一点呢确实是对的了啊。在文操里面也讲到说，像儒家一开始这些开创者这些大圣贤嘛，哎，印祖说也有的大部分都是大菩萨、大乘、大权菩萨示现再来的啊。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推崇儒家思想，由于儒家思想的调制，所谓的仁义礼智信，就让我们懂得有人伦天理了，有秩序，有人的品德，有人的行为标准，这是我们啊，特别是汉族的一个特色优势啊。实际上你看我听过，还有其他的这个我们国家这么多少数民族嘛，那有的他没有受过儒家思想的一个教育，他有的可能直接就接触佛教了，他们自己也说到了啊，说如果我们这个民族没有佛法的话，那就太野蛮了啊。说汉人呢 有佛法。如果没有佛法，他们还有儒家思想。所以说，纵然有没有佛法的地方的话，还是会有遵从这个伦理道德啊。它是佛法很兴盛的一个民族嘛。说如果我们没有佛法的话，那我们没有儒家思想的调教啊，说那我们就很那个，很不可思议了，就是他自己说的啊。我据说听到有这么一次，那你看，这就是说引儒家进入佛家，哎，这是我们汉民族的一个优势啊。那他想借印祖的威望呀，说委托藏冠禅这么一位有缘吧，山东的，哎，期望他呢写一个序。老和尚说，我少壮不努力呀，老烈一无所知呀，哎，那因为他的请求呢，我很难推脱了，所以只好什么呢，凑足了1000多字了，以尽个分内之责吧，啊，凑足了1000多字，最后说，现在呢，把这个稿件给寄来，哎，希望你呢，能够加以指正吧，哎，这篇文章呢，就讲到这里，就是这么个意思。我们今天呢，再拖一点时间，啊，讲一讲这个另外一件事情，这是下一篇我们要讲的啊。下一篇主要讲到一个佛事，叫做什么？放生啊。那首先这里跟大家说，放生这个法呀特别不可思议啊。印祖文钞里面也数次讲，弘一大师特别提倡放生，历代来的一些祖师，特别是净土祖师，因为他是以不费世间善法而成就佛法，哎，所以在这个层面来讲呢，可以说既有一门深入念佛不错，又有这个万善同修，当然其中就包括了放生。哎，放生是很好的事情，我们从理上来讲，即生即生。为什么？因为你想，佛法讲到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又讲到说内变更生，外变气界啊，也就是依报随着正报转，又说万法唯心，心为万法。那么你再要这个，在这个现前法真如实相的法上啊，你想想怎么才能相应呢？就是背成合诀呢，其中一个妙处，我们都讲一念放下，就是放。哎，大家要知道，放这个法呀，这个功德呀，这是所有佛法里面的核心法了，诀窍。放生，放生啊，大家可能这个事听的也多，做的也多啊，当然我自己也一直在坚持，到现在还没有断。微博上有一个功能啊，微博上有一个功能叫做历史上的今天一样，就是说看看你数年前的这一天你在干什么。前天吧，还大前天呀，诶，他自己有时候跑出来，我就查一下，一看那天说，哎呀，那会儿好像还在北京吧，说我已经坚持放生了已经8年了，还是多少年啊，那到现在为止啊，我这又回了普陀山已经有4年了呀，啊，那会儿在北京已经，北京一共待了17年了啊，所以我算算现在好像放生已经放了十大几年了，一直在坚持啊。确实这个放呀太妙了啊，看上去是在放生，生还不是最重要，是放。只有真正放彻底了，才能把这个生真正的意义价值体现出来。因为我们现在呢，从外向上浅白的来讲，就是让它活了啊，我们叫活物活物，免其这个蒸了煮了炸了，不要杀了，这就是我们的这个下手处，放生这一法就是要救命啊。可是真正放到极致，生会出现什么呢？不是我们说生灭这个生，生出来的生，或者活着的生，是智慧呀，无生法忍大禅定会生了，生无生了啊，这才是真正持之以恒放生的妙用啊。另外一点，我们这个时代吧，大家确实做一个善法呀非常难，能够坚持说放生，随喜放生来讲，还要面临很多很多的障碍啊。一方面别人的不理解，另一方面放生环境也很恶劣，那么一不小心呢，这些小商小贩或者什么，就往往让你放生不纯粹啊，生一堆烦恼，跟打仗一样。我常说，哎呀，最后呢，好不容易呢，今天就把他给弄得，终于让他活着走了啊，这也就算好了 啊，那么我想最根本的是给他念了三皈依，称扬佛号，啊，这个替他发愿忏悔，这些法缘才接的是根本重点，啊，这才是根本的环节。所以，大家常听这个放生这一法啊，实际上，我们说这里面福慧福慧嘛，啊，从福报来讲，救命，啊，那么活物呢，它也是它过去的福报了啊，遇到这个佛子去放食逍遥，但是根本上接的法缘来讲呢，是这个慧，啊，智慧，起他的智慧缘起，啊，学佛解脱的这个正因缘了，给他念三皈依，这是。可以说是我们当今放生来讲，一个核心的功德力，啊，功德力，各有提倡的啊。那么，再一个呀，放生啊，我们就是说能发心能随喜固然好，纵然不能呢，我们也不要反对了啊，因为这放生的功德太大，虽然有时候有一些偏颇或者太过度。乃至没有处理好引发一些后患啊，可是大家要知道他发心放生这个心是好的呀，这是这个心是功德力是非常大的啊。如果你在这个上面你嗤之以鼻或者冷嘲热讽甚至极力反对还这个诽谤甚至谩骂，那这也有果报了啊，也有果报了。所以我们所要做的是尽量能够如理如法合情合环境的去放，尽力而为了啊，不要乱放，不负责任的放，但是也不能因为环境不好或者说因缘不顺畅的就不放啊，这两边都不要倒，持之以恒的做，随分随力尽兴的把它圆满就可以了啊。所以我们明天开始讲是与泉州大同放生会书啊。古德们那会儿放生呀，确实是真的是能进。你看我们现在我在浙江的嘛，那杭州的西湖就是一个大放生池呀，啊，那会儿想想智者大师建的放生池，天下所有的丛林道场的寺院无一例外，山门前有放生池，这简直成了一个寺院的格局风水了，啊。那么我们常讲到上天皆有好生之德呀，人人皆是贪生怕死，对吧？而且我常说我们最难的两件事，一个就是舍财，一个就是断命，这两件事是人是最难受的一个凡夫啊。那么你想我们把难舍能舍之财来救这个将要断之命，你说这个功德有多大啊？所以我们常讲到说财施法施无畏施，俱在放生一法之中啊。而且呢，从大乘佛法来讲到啊，我们常说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再拓展一下九法界众生呀，都曾经是我过去父母未来诸佛了，而且还是有缘的了啊。大家不要以为你如果没缘你见不着这种生物的，你看我们世界上地球上有多少种生物，长得千奇百怪各具特色，这都叫业力啊，共业是生到一个星球一个世界，别业就是说一个人一个众生一个类别啊，一个种族一个样啊。那大家想这不是正好在说法吗？因缘果报呀，业力牵引呀，业感缘起呀，世界出现呀，对不对啊？那么我们在这样一种业感缘起中，借这个因缘果报来这个随顺着佛的教诲，种这个菩提解脱成佛之业，放生就是一个非常圆满的加行法啊，非常圆满的加行。就我们修道不是也需要资粮吗？资粮你有时候你其他的不说，你首先得有吃有喝呀，对吧？你这个富贵资粮也得有，不是说要多么的暴富或者荣华呀，但至少你这个道粮衣食要无忧了，对吧？二一个你色声要康健了，你天天病病殃殃的，那么你烦一烦死了怎么修道呢啊，对不对？再说了给别人度化众生也要呈现一个这样康健的一个身心嘛 再还有一个，就我们现在的在简洁中呀，大家都认为修行好不好都看寿命，觉得谁活得健康，谁活得长，这好像这就是修行好了。那当然，这不是一个完全圆满的指标啊，但是它确实可以摄受一些人。为什么说不圆满呢？因为，那你照这么说，好多老祖师爷呀，特别是净土祖师爷，像藕益大师啊、善导大师，他们岁数并不长呀，可能是他们业力先怯，把任务完成了，密集型的赶紧完了就走了。那我们凡夫俗子呀，不在命长命短上看，有时候命长，你又往生不了。命短，人家还往生了，那你能比吗？对吧？但是呢，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呀。我们在表法的时候呢，佛弟子尽量还要给人家一个身体健康、一个长寿相比较好了。你说一个一个都短命，天天喊着修行学佛，结果都短命、短命、短命，那么大家就对佛法升起了讥嫌、怀疑，因为世俗眼就是这样，还是会势利的来看这个事情。所以今天呢，因为刚才那篇嘛比较短啊，那我们就又泛泛的说了一下放生这一项啊，先做一个总括吧，概述啊。下一讲明天开始我们讲到这个与泉州大同放生会疏了，是第215篇啊。好，今天呢就到这里，大家合掌回向。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般若波罗蜜，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大势至菩萨。谢谢大家，下次再见。愿今天的王法讲法功德那么再回向给这个上圆下慈法师，祈请他老人家莲品增上，早日乘愿再来。阿弥陀佛。
No.